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海外消息，法国文人名士为神韵所感动。2009年3月1日，神韵纽约艺术团结束了在法国巴黎3天4场的演出。世界著名作家、法国国家勋章获得者保罗·卡罗先生在观赏演出后说，神韵演出中的几个独唱节目给我内心的触动无法用语言形容，可以说我内心深处被打动了。巴黎观众中的其他文人名流也各自表达了观感。他在观赏神韵演出后说，这是一台十分精彩而且艺术水准非常高的演出，制作得非常精致，我荣幸地说我非常喜欢神韵的演出。保罗先生还特别向神韵艺术团转达道，前法国外交部长罗兰·杜马斯先生和我都很喜欢神韵的演出，而且感激他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一切，让我们有机会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艺术。帕尔巴赫女士是世界人文艺术协会主席，她在看完2月28日在巴黎会议中心演出的神韵晚会之后表示，高尚、精致、优雅体现在了神韵晚会的方方面面，色彩、文化、灵魂、音乐、舞蹈、动作，太美妙了。他还要做一张明信片来介绍神韵晚会。帕尔巴赫女士特别有感于最后一个节目，了解真相是得救的希望。她说，太美妙了，这是希望，等待神奇的希望，这太美妙了。
神韵台北压轴一票难求，演员三度谢幕。2009年3月2日星期一晚，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表演厅的压轴演出观众爆满。据主办单位透露，许多在周末和星期假日买不到票的观众涌向寻求星期一的压轴场机会，短短几个小时内便已售出400多张门票。2日开演前6小时，所有门票已销售一空，现场仍有许多民众急切地询问，但早已是一票难求。神韵演出压轴节目呈现出了解真相是得救的希望的刹那间，观众爆发出雷鸣般掌声，响彻全场，久久不曾停歇。神韵全体演员3次谢幕后，观众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座位，走出表演厅。现场有一群特别的观众，是来自中国大陆及香港的朋友。香港民众风闻神韵晚会盛名，特组团来台看晚会。其中一位李太太说，看神韵之后，我觉得身心非常舒畅。描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后圆满升天的节目，迫害中我们依然走在神的路上，看了心里很感动。大陆华人江河连看2场演出，他表示看了这个演出以后觉得法轮功很好。他说，我感觉到好像有天上的人来救我们了，救全世界，我希望这个神韵能到大陆去演出。最后一个节目我觉得就像天上神仙一样的，就像传说中那样的。台湾声乐界泰斗有蝴蝶夫人美誉的吕丽丽教授，今年首次观赏神韵，又在今晚看2场，还带了40多位艺文界的人士共同前来，一享神韵盛宴。
我们今天一定要签名。2009年2月28日，芬兰法轮功学员来到首都赫尔辛基中心火车站北侧广场，向民众揭露中共协党9年来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了解真相后的人们纷纷签名反迫害。米加和埃罗在真相展板前停下了脚步，两人告诉学员说，他们在夏天的时候也曾见过学员们在这里办活动，但是没有仔细了解过法轮功。听了学员安娜的介绍，又看到这里正在征集反迫害签名，埃罗对女伴米加说，我们今天一定要签名。去过北京的一位女士在跟学员交谈时说，她了解了那里的一些情况，理解和支持法轮功学员的行动，他非常希望现在这种状况能尽早得到改变。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对接到的传单很感兴趣，她是一个基督徒，她知道中国过去曾经有很多虔诚的基督徒被迫害。她说，中共非常害怕人们有坚定的信仰，她很高兴能和学员交谈。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国内消息，610诱骗辞退律师，刘景禄夫妇被密判9年。2007年5月，刘景禄停止了俄罗斯10多年的生意后回国。 2008年6月2日晚，被中共不务正业的警察绑架劫持，30多万元的私人财物被鸡西市六余岭及密山市公安抢劫。刘夫妇被非法审讯时，均遭密山市国保大队、鸡西市国保支队多名警察刑讯逼供。2009年1月14日，在六余岭的精密安排下，在没有正义律师的辩护和群众旁听监督的情况下，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法院再次非法开庭，只有5位家属到庭旁听。整个庭审过程完全避开了休庭后应该进行补充侦查的内容，不提对当事人刑讯逼供的真实事实。而鸡冠区法院的法官唐静杰在法庭上指使当地律师为2位当事人写了保证书。鸡冠区法院在上级法院的施压下受理此案，期间由六余岭谋划利用家属和当事人的亲情，在律师与家属间采取卑鄙的诱骗手段制造矛盾，以辞退北京律师在法庭上不提刑讯逼供的事就可放人为诱饵。他们一方面用发手机短讯和电话等方式恐吓律师，你们要是来了就有人收拾你们，把代理费退回来；另一方面威胁家属，要是聘请北京律师就得判10年以上。当刘景禄、孙礼香夫妇接到非法判决书，夫妇俩分别被鸡西市鸡冠区法院重判9年时，受骗的家属和蒙冤的夫妇决定共同揭露这场骗局，坚决讨还公道。随即上诉，23日鸡西市第一看守所答应将上诉书转交鸡西区法院，26日律师会见了2位当事人，并为其补交了上诉书。
周锦华无罪被羁押，石家庄新华区法院推诿。河北省石家庄市法轮功学员周锦华，援助合作小区北京下乡知青，后来参了军，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服务多年，转业后一直在单位任领导。他对人诚恳善良，是单位公认的好人。本来他有一个别人都很羡慕的家庭，有一儿一女，丈夫又是高官，不料丈夫与其离异，他精神垮了，自己的身体也垮了，一度不能自理，后修炼法轮功，身体好了，精神好了，从痛苦中解脱了出来。中共无理镇压法轮功后，周锦华被楼长长期监视，2008年4月15日被西园派出所警察从家中绑架，2008年10月29日遭新华区法院非法庭审。周锦华对法院拿出的所谓证据当庭表示我没罪，法律上没有规定，后法院草草收场，说再研究研究。现周锦华在看守所已被非法关押了10几个月了。最近传出石家庄新华区法院将其案往石家庄中级法院推了。
辽宁省昌图县流离失所多年的陈国生返家遭绑架。2004年11月中旬的一天，法轮功学员陈国生来到昌图县朝阳镇居民马秀琴大娘家。马大娘患肺癌已到晚期，家人已为她准备了后事。陈国生向马大娘一家讲了大法真相，马大娘表示想学大法。第二天，陈国生带着李洪志师傅讲法光盘和真相光盘又来到马大娘家。从此以后，马大娘真的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不久，马大娘体重增加了10多斤，面色红润，行走自如。她逢人就说，是李师傅救了我的命，是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马大娘的故事在昌图真相小册子上以真人真事刊出。昌图县公安局国保大队的警察得知此事后极度惊恐，威胁马大娘及其家人，并欲绑架法轮功学员陈国生。2009年2月23日晚，辽宁省昌图县朝阳镇法轮功学员陈国生正在家中和母亲唠家常，被闯进家来的派出所警察马文志、李炳才、孔某等绑架，之后被非法关押昌图县看守所。陈国生流离在外多年，才回家中过年就被警察绑架。
新闻短讯：费章金，男，40多岁，安徽马鞍山当涂县法轮功学员，于2005年9月。送入安徽宿州监狱，于2007年9月23日中午在宿州监狱被迫害致死。
总部设在河北省正定县的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骚扰恐吓退休女研究员刘笑颖及其家人，停发刘笑颖的退休金已达7年之久。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